姜老师要不要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自己？
对，
嗯，
这个我已经是几次来到墨尔本了，
嗯，
那么在墨尔本呢有很多的老朋友，
嗯，
通过从2015年在这里演出《姜昆说相声》这个专场，
嗯，
到现在两年又一次的踏上了墨尔本这块土地的时候，
嗯，
我发现很多新朋友又成了老朋友了，
又成老朋友了。
对，
姜老师这次来带着大山一起，
对，
可以这么说吧？
对，因为大山呢，在去年的时候曾经参加过，在这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世界第三大，应该就算喜剧艺术节吧？
亚太地区最大的，
亚太地区最大的啊。
嗯，
对。
嗯，因为我曾经到加拿大去过，那里边也有一个叫做国际什么幽默艺术节，像这叫 festival。
作为加拿大人很不谦虚
的
说，对，很骄傲的说，那是世界第一大，
第一大。
但是呢，蒙特利尔没有这边华人多，
嗯，
啊。所以这边做华语节目比较方便，
而且蒙特利尔呢，我发现呢，我因为去了是十几次嘛，那么我发现它多元文化虽然是很多，有西班牙语啊，而且还有这个法语啊，还有英语，但是华语的节目确实也是没有感觉到，就是在我们华语的这个幽默艺术在那个好像那个平台上占一定地位，是吧？
嗯 嗯。
而且墨尔本呢，大街上你走到哪儿，你都能听见中国话，
对，
是吧？都能看见中国人的面孔，
对。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我讲，我觉得这个幽默艺术节是不是应该有华人的身影？结果没想到，我们华人的，在这里用华语演的第一个节目，居然是一个加拿大人，
中西结合哈，
是吧？姜昆老师给您的徒弟大山的这个大山砍大山。
嗯，
什么评价？
是这样，说实在的啊，这个大山呢，当这种talk show 这个节目，就是这种节目形式已经影响到了就是咱们中国的这块舞台上的时候呢，
嗯，
我当时跟大山在一起聊的时候，我们就非常敏感，我说这是你们家乡的东西啊，
是
不是？
对对对，
对不对？你演这个应该更正宗啊，
嗯，
但是呢，他演起来，我呢，因为我们北京什么什么北托。什么沪托 啊？大概你们都不知道啊。北托就是北京脱口秀，
不是脱北啊。
沪托呢，就是上海脱口秀，
嗯，
还有深托啊，广州啊都有，
嗯。
那么我看了很多场的这个演出，这么演出这种脱口秀的这种演出呢，跟大山的这个大山砍大山，我感觉起来以后，我觉得大山砍大山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他在。包袱的运用在这个整个的结构过程还有这种语言的这种魅力来讲，它吸收了是相当强的这个相声的这种表达的这种艺术因素，
嗯，
所以从某种形式想还是一个散文体的单口相声更准确一些，
啊，对对对。
其实我从来对这种脱口秀这个三个字来跟我们的相声，在那个就是字典上他把这个相声就是脱口秀，其实我跟大山一起讨论过，我说这个东西还是不太准确，因为脱口秀本身大家都知道有很多，像那个美国那大胖的女的那叫什么那个
Winfrey
啊，
那个，
Oprah Winfrey
Oprah
对，
嗯，
他那个东西呢，你说他可笑吗？他是那个他也不是那种 comedian 的东西，对吧？
对，
他有的时候还有很多很非常 serious 的这个像什么家庭暴力的呀，什么法院的啦，
嗯，
他就是 interview， 人家也叫 talk show，
嗯，
所以你把脱口秀弄成就是跟中国的相声，
嗯。
中国的相声可绝没有说是让你听完了以后哭得稀里哗啦的，是吧？
没有，
打得乱七八糟的，
对对对。
完了以后，然后有很多很动情点的东西，大概没有啊。
嗯，
所以我想呢，作为喜剧艺术的一种形式来讲啊，我觉得我们的相声它还是非常独特的。
嗯，
它不仅能够让大家感觉到在我们的这个艺术当中有这么样一个喜剧上的种类，它还保存了很多那种技巧。
嗯，
我想要说这方面技巧方面，我想。大山还是你应该体会更深的，我们有一句古诗叫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
大山是不是揭开这个此山中的真面目给大家听一听？
我呢，说实在的，我是现在努力的回避脱口秀这个标签，因为一个是什么呢，
嗯，
这个标签现在已经用烂了，就任何一个张嘴说话的节目都叫脱口秀，
嗯，
你到底是坐下来聊天访谈的节目，还是单口讲段子，是那种就是随便的网络段子，还是精心设计的单口节目，都叫脱口秀。
嗯，
其实有一段时间呢，我也回避相声这个标签，因为我觉得相声给观众可能对我的这种期望还是比较偏传统一点的。
您师傅就坐在这一块，您要回避相声这个标签，
不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单口节目？
他那个就是讲大山砍大山，
大山砍大山，原来是不愿意挂相声这个标签，因为我怕观众按相声的标准来看这个节目，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随意的一个漫谈式的调侃的节目，但所以它又不是脱口秀，又不是相声。后来我有一次，去年我上东方卫视的一个节目，第一次把我的在剧场里头锻炼出来的一些段子拿到电视台，然后我还特地在台上说了半天，跟评委说啊，我这个呢不是单口相声，因为是什么呢？哇，我是结合了什么这个，又结合了那个，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呢，南派相声的代表人物大兵那时候也是评委之一，他站起来说：“大山兄弟啊，你这个多虑了，你这个节目挺好，他就是单口相声。”所以我想，后来呢，我就是为什么用“大山砍大山”这么一个标签呢？就是你喜欢脱口秀的话，你就拿这个节目当脱口秀就好了；你喜欢相声的话，你就拿它当相声就可以了。我觉得我走到今天这个节目呢，也是绕了很大的，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吧。
他想说弯路，他看我在这块呢，他脑子一激灵，
歪路，走了一段歪路。因为原来不是那么计划出来的，这个是学习中文又接触到中国的相声艺术，我觉得是这条路走得很深，才开始想啊，把自己原来文化背景里头的这些，我从小听的这些单口的喜剧，和我20多年学习相声相结合，来一个就是更具有自己个人特色的节目，叫大山砍大山。它并不是说就是我直接的学中文就把我的节目带过来，是先学了对方的中国的艺术，然后才找一种结合点。这个就是现在的大山砍大山。但是呢，话说回来，这是去年来的目的，是把我的大山砍大山带到墨尔本喜剧节。今年呢，
今年的目的是，
今年的目的呢，还是回到老本行，和这个曲艺家协会啊，这些顶级的曲艺表演艺术家一起来，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达到类似的一个目的，就是一种中西的文化交流。
我们请郎总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次的曲艺家活动大概都有什么样的节目，您又是如何把大山跟姜昆老师是请到墨尔本的。
很高兴呢，我们这次举办中华曲艺经典，就是澳洲行墨尔本专场。因为我们2015年呢主办了一场姜昆说相声大型这个相声秀节目，今年呢又组织了这么一场演出。那么这场演出呢阵容非常强大，大山也来了，包括咱们中国第一个获世界幽默滑稽表演金奖的刘谦和刘谦利哥俩，还有我们的嘻哈包袱铺的，还有我们这个扬州弹词的号称弹词牡丹的包伟，另外还有川剧变脸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目。
我听到都觉得很有意思，找到机会一定要去看。可是我听了郎总说这么多，我觉得咱们中国现在的传统曲艺艺术是非常的丰盛，发展的非常好。我想借用姜昆老师之前说的一句话，您觉得现在传统艺术中相声有一些青黄不接，很多段子出不来，是不是？
实际上现在我们就是在创作上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的我们没有一些像大家过去所听到过的耳熟能详的一些传统的经典的段子，或者包括我们过去曾经演的一些在大家的记忆当中非常深刻的那样优秀的作品。为什么呢？这个原因很多，也不是咱们一次这个广播咱们
说
的就能说得清楚的。
对对。
但我想最重要的问题，我个人感觉到还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个文化这个艺术这个氛围啊，现在有点浮躁。这种浮躁呢就是快节奏的东西太多，快餐的东西太多了。这快餐呢挺解决问题的，什么方便面呐、什么这个三明治啊、汉堡包啊，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最后它营养上是要出问题的，是吧？包括我们吃汉堡包的、吃三明治的，最后有感觉到当肥胖症形成的时候，你就想了，哎呦，这吃太多了，是吧？
您说这句话的时候，看了大山一眼是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他老吃汉堡包，他不就像我们想炸酱面一样，他时不常的也想一想汉堡包。所以我想呢，我们这个 艺术的作品呢，首先说还是应该讲一点品味，
嗯，
讲一点格调，更深一点呢，就是要讲一点责任的。这些我们作为一个从事这方面艺术啊，或者在这方面多少年来以后，从那个传承的，从我们这些老前辈传承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
嗯，
所以我们还特别希望那些经典的东西，一个是再现，另一方面能够把新时代的经典也通过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的他们的眼光、他们的思维、他们的现在的这种表达方式体现出来，
嗯，
给我们的社会留下一些宝贵的财富。
嗯，
但是呢，我总感觉到现在不足，不足在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快餐这个东西现在太多呀，这个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样的能够抵挡得住。你看有些那个网络段子太快了，是吧？而且呢，现成的就能引起大家一笑。那么这种很便捷的这种方式呢，很多的年轻人呢，包括年轻的作者，他就经不起这个诱惑了，是吧？
嗯，没错，
他非得有一种怎么说呢，一个氛围，这种氛围就是精品创作，而且呢把各个方面的这种集中优势的来为我们这个作品打造一下，是吧？
嗯，
你说那个康师傅方便面，他打死也没想到他让外卖给干倒了，是不是？是不是？但是那个外卖本身呢，他不是说突然出现一个外卖，
对，
他是经过很长时间的酝酿、市场的考察、市场的分析，然后呢，在那个配送方面，是吧？这种配送方面的这种组织，然后最后呢，到精益求精的能够把一份美味佳肴送到人家餐桌的面前，让人感觉到同样的价值，或者你同样的时间，你就是多花一点钱，确实比那个方便面要好，是吧？我也在期待着一种外卖呢。
听着姜老师说着说着，我自己都饿了。姜老师还想问您一句啊，就是您说这个经典的东西，您希望它重现，您能不能告诉大家，简单说两句，什么东西才是有格调的，什么才是快餐？
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在我们过去啊，长期以来，
嗯，
我们所有的这些相声作品当中，
嗯，
它都记录了一个时期，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许多的这种文化现象和文化符号，
嗯，
让你现在不仅仅回忆起来，对自己的生活有一种重合，有一种共鸣，
嗯，
让你觉得它，哎呦，我们那时候就怎么怎么样，滔滔不绝能跟周围人讲讲。另一方面，就是在文化价值，就是在我们自己的，不管是这个画册上也好，不管是什么，就说这么一个书库里的好，
嗯，
它都会有一个很沉甸甸的记录，
嗯，
而且有一些鲜明的东西摆在上面，让你一眼看得到，
嗯，
那些昙花一现、求乐于一时的东西过去了以后，你再想回去寻找的时候，就发现已经没什么意义了。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就是这个社会呢，就在不断的用这种优胜劣汰的方式，能够逃出来的东西那才是最好的。而我们现在的经典的那些相声作品，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华人世界当中大家都知道马季老师的五官真功啊，
嗯，
是吧，
对对对，
那个宇宙牌香烟呐，啊，
嗯，
是吧，完了以后马三立先生的逗你玩，
嗯，
是吧，侯宝林先生的关公战秦琼，
嗯，
是吧，迈步头，
嗯，
啊包括我们马三立先生给我们留下那些夸住宅呀，啊，这些许多这个优秀的这种经典的作品，包括我们的单口相声当中的日遭三险呐，
嗯
啊，还有什么糊涂县官的这一系列的这些作品呢，现在可以看是沉甸甸的摆在这个历史的宝库当中。但是呢，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呢，逐渐的可能对这些东西呢渐行渐远，
嗯，没错，
啊，产生了距离，
嗯，
也很可能这些作品呢，由于跟当时的时代的距离比较近，跟现在也有一定的距离，
嗯，
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人们呢要把那种浮躁的就沉溺一时欢乐的这种心态呢，还得要稳一下，
嗯，
我觉得有一很好的文化欣赏氛围。实际上我们到墨尔本，我真是有一种感觉，墨尔本应该称得上还是文化之都的，
没错，
它的娱乐和文化取决于什么，就在这个区域内当中的所有的人们形成了一种欣赏艺术、崇尚艺术、尊重文化的，形成了这么一种传统。
嗯，
就在这个世界当中，你要觉得你不去欣赏艺术，你就跟不上趟了，是吧？
没错，
你不去崇尚文化的话，你就觉得好像你的档次不够，你不尊重艺术的感觉，你就好像是不入流了。那么在这种大的这个氛围下，就等于营造了很好的这样一个文化氛围。
是不是精品？我觉得倒是也可以这么说，因为
您说
每一个人呢，可能观众的这种价值观呢、啊，或者是每一个人的欣赏的角度、喜欢的节目都有所不同。但是呢，它是不是精品？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衡量的标准是它有没有反复欣赏的价值，有没有回味。就是你听完了以后，这个就回到那个比喻，就是很少我们会回忆什么吃了一碗什么康师傅方便面是吧，不值得回味啊，但是它确实解决问题。
对，
我觉得我们也不是说我们抵制这种，这我们还说白了，大家也都需要脑残的时候是吧，我们轻轻松松没脑子的去娱乐我们大家也都喜欢，但是呢娱乐也应该有那些就像一顿美味佳肴一样，它值得我们回味，值得我们再去追求再去享受。所以就是每个人他到底他是不是值得回味，是不是有反复欣赏价值，每个人这个有自己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吧，但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总体区分的一个方式。
我记得去年在您的这个大山砍大山举办了之后呢，您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一个采访，然后大山您自己对这个喜剧的评价是非常的包罗万象，您说您小时候喜欢听 Bill Cosby
对
Bill Cosby 喜欢听 Steve Martin 喜欢听 Eddie Murphy， 您同时也说呢，您20岁以后学习相声跟随的是侯宝林大师马季大师姜昆老师，在风格上面您没有特别的偏好，您同时也说您对郭德纲周立波也是通吃，您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存在的价值是不是？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可能我觉得跟中国观众不同的是，我不是听相声长大的，我是20几岁才接触到中国的相声，而且呢一直是虽然是努力的融入到这个氛围这个环境当中呢，但是毕竟一直是从一个西方人这个角度过来的，我并不是从小就听谁就特别喜欢谁啊，我是从一个外方的角度来各方面都学习。那么客观的应该说就是演员有他的观众，他就是有他的成功是吧，他为什么成功也值得我们去学习，
也得分析，
也得分析
啊。
您说
刚才说的那个就 Murphy 那个
Eddie Murphy
我看过他最早时期在那个 Montreal 那个录像、
那
个也是脱口秀吧
Stand up comedy
啊，说的话特脏啊，
他是
Dirty words，
但是所以你看这里头提的两个例子，咱们说西方的这些例子、Bill Cosby 是一个 Bill Cosby 是家庭式的，他本身就是非常反对 Eddie Murphy， 这两个笑星我都挺喜欢，但是确实他风格特别不一样，一个是就是说话特别的就是或者是吐槽吧，然后有时候听一些吐槽的犀利的也是一种解气的感觉，就这两个喜剧演员本身之间是有矛盾的，但是好从各方面我觉得哎他都有自己的一些吸引我的地方吧，但是风格不一样。
我一直希望就是大山呢起到一个作用，但是他一直没起到啊。
哎，什么作用？听听看，听听看。
因为大山呢，他是在一个西方的这个文化氛围长大的。现在西方的这种包括喜剧艺术、脱口秀艺术，在我们中国基本上一点影响都没有。脱口秀艺术、
基本是对，
是不是啊？我们在这个7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巴布霍普到北京的时候，那时候谁知道他就去过一次北京，他就来过这么一次，谁都不认识他，你知道？那时候英若诚啊给他翻译，在那个北京俱乐部里头啊，我记得特清楚的，因为那时候我也没出名呢，我刚刚开始说相声啊。完了以后，英若诚说的啊，刚才这个霍普先生啊，这段那个说的特别可乐，但是。但是呢我实在也翻译不出来这个相应的中国话，请大家呢哈哈一笑，然后鼓一下掌，就算咱们过去了，别哗就乐了。我一看那巴布霍普也非常高兴，对吧？
那是有人鼓掌，
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观众熟悉的西方喜剧这个明星啊，卓别林以后可能恐怕就是憨豆先生，因为都是基本上是属于哑剧，
没有语言的
啊，没有语言障碍。这我也希望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
在那个什么，在这个解放以前那会、个、还那个 Rory Hardy。
Roland Hardy，
他们还有一定的影响。那时候一胖一瘦嘛，大家那时候我们中国的老的喜剧演员、电影喜剧演员叫殷秀岑先生啊，他们那时候还都觉得哦，是吧？可以跟那个 Roland Hardy 他们一起可以相对比的。
是是是。
但是以后发展起来的，包括那个 George Burns， 英国那个 Benny Hill、Johnny Carson。包括 Jay Leno， 现在 Jay Leno 都已经过时了，
是是是，
然后 David Letterman 现在都已经David Letterman 都已经过时了，
对，退了。
但是我们现在包括我们就是研究相声、研究艺术的人都 不知道，也可能知道名字，都不知道他们都说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很大的一个差距。所以我说特别想让这个大山呐、啊，这个能够担负起这个重任来啊。但是他净顾自己挣钱了，还挣不着什么钱。
哎、实话说，我这半年呢，新出的一个就是现在还在创作的一个，就是或者叫《大山砍大山》的第二套呢，起的一个名字叫《相声 PK 脱口秀》。就是两种不同的这个喜剧。传统实际上是在我身上 PK， 因为我的节目又有相声又有脱口秀，相声 PK 脱口秀是自己 PK 自己，里头讲的就是这些艺术之间的不仅仅是差异，而且还有之间的一些相通的地方。里头也提到了这个 Laurel and Hardy 还有 Bill Cosby， 我小时候听的那些单口段子，从一个相声的角度去理解这些节目，哎，在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但是难点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语言障碍，就是他有一句名言说，就是分析幽默就好比这个解剖青蛙似的，没有人会享受它，而且青蛙就死了。
对。
分析了半天，他就不可乐了啊！
这谁曾经讲过一句话？是说的这叫林语堂先生是吧？世界上最不幽默的事儿，就是来分析一下这幽默这词儿是怎么回事。
对、啊，
姜昆老师，那您觉得现在的这种相声意识能够走出去吗？我知道您在之前别人对您的采访中，您说您不太赞成把这种传统艺术天天打着走出去的旗号。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走出去三个字你怎么讲，你要说我今天你说我说我不同意走出去，那你跑墨尔本干嘛来了是吧？你自己说
是
这走出去呢，因为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讲什么冲出亚洲走向世界，那么这句话呢就是形容我们这个走出去呢，它是说要在人家那里有一定的影响，而且能产生一定的社会价值，或者甚至在商业价值上是吧有所体现的话，那就真正的就好像文化走出去了。你比方说我们一个大片获得了什么这个奥斯卡金像奖，在这个在这个什么世界影坛上啊有卖了多少钱的票房，那么这样的话你说哎呦中国这文化真的走出去了。因为我长期的接触这个西方，我因为我四处演出嘛，我大部分的演出都是华侨，我很少接触主流社会，跟西方的主流社会接触是一个非常漫长而且非常艰难的事情，这里边有很多机遇，有很多东西，有你得需要你去做很多的工作，而且没有什么影响，大多数国家的主流社会我觉得对我们中国文化是不了解的，那么这种不了解，这种时候啊，我们需要的这种文化走出去呢，是需要让他们一点点的逐渐对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或者传统的有一点理解。这种理解呢不能光去喊大口号，我们博大精深，我们五千年文明历史，你看我们这我们道家是怎么回事，我们佛家怎么，我们儒家的不是这么回事，他得通过你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体现表演呐、什么这那的是吧，让大家感到兴趣了以后逐渐的认识到了你的技巧，你的这个思想内涵啊，它都有一种很深远的东西，能够激起他对于文化和艺术的这种崇尚啊，这样的话才能够得到人家的认可。但是呢，你就拿我的相声，他认可了我也对我也没什么好处，他不认可也没什么好处，我只是希望我就在世界范围内呢，我呢让你知道我就行了。我让你知道我，因为你只有知道了才一点点了解我。我最早在1995年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机会做访问学者呢，来到了这个叫做蒙特利尔啊，我在加拿大，在蒙特利尔的话有一个就刚才他讲的那个叫嘻哈节，就是国际幽默艺术节，说世界上最大的。我到那儿去了以后呢，就是没有中国人的影子。那我一次去，两次去，三次去，四次去，人家见我也不见我。后来呢，等到进入新世纪了以后，我有一次专门做了一次破冰之旅的这种想法，我说到那儿去以国家的这种代表团形式去的时候啊，人家也是不见我，但是很巧合，就是说的完了说给十分钟时间礼节性的拜访一下，我就随手的递了一本杂志，这本杂志上呢有我跟一个小孩像魔术师的一个照相，结果这总裁一看，哎，说你认识这孩子吗？我说我不认识。他说你怎么跟他照相？我说我这是前四年来的时候，我说我到这儿的时候，我们新华社记者跟着我呢，我们照了一张相啊，我把他发到了《曲》杂志的封面上了。他说这是我儿子，他告诉我
这不成熟
这个、啊，他这是我儿子、 哎呦，我说怎么那么巧呢？啊，就这个总裁最后邀请我们一起就参加了，那是2010年的，就是等于中国正式的我们的这种文艺团体就接受了，
对对对，
他主流社会官方的邀请。那我的那个大相片呢，就跟当时他邀请所有的喜剧明星们就一起摆在了街上，在那个最大的这个西方的这个喜剧艺术节当中，第一次有了中国的喜剧演员或者是 comedian 在这场的这个演出。
嗯，
而且我觉得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很多人看就是相声走出去或者是给西方介绍中国的艺术呢，我觉得有时候没有明白的是，比方说说相声这个特殊的例子，相声走出去并不是要拿中国北京解放前老天桥的固定的节目介绍给西方，这个是作为一段历史可以去学习，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演员也好，艺术家也好，我们自己要去八方去学习。所以我回去就是从一个演员的角度，我回去我再听听 Bill Cosby 那些节目，看看和我听的刘宝瑞的那些节目能够找一些火花啊，能够有一些点子，能够把这些东西融进来。再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喜剧节目，毕竟我们不是关着门学习艺术，我们是主要还是学习生活。那么我呢，是现在尤其在墨尔本这样的地方呢，是从一个中西的角度，在这里的华人也生活在一个中西结合的这么一个文化环境里头，我们都在这么一个不纯的环境里头生活，就是这里头能够找一些新的结合点。所以这样我觉得就是这种中西的融合可能是很多是我们演员背后做的事情，我们拿出来的节目才达到这样一个目的，还并不是让大家去学一些固定的中国的传统的节目走出去，那是一段历史来学习。
嗯，没错。那您觉得目前像墨尔本这种像大山说的世界上第三大的国际喜剧节，它经常采用的是多元文化的人士过来去参加喜剧节，比如说有中国的，这次是请到了 Storm 徐过来做一些脱口秀的演讲，徐艺
上海的。
嗯，有些时候
后托
对
是有些时候会请一些西班牙的喜剧演员，他不会说英文，慢慢学英文把他的喜剧形式融入进来。您觉得这是一种让文化融合，让自己本来的文化走出去的形式吗？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
您觉得非常好？
我觉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在我自己的这个就演出的过程当中，
嗯，
那么我们相声都语言艺术，那你就是要学习，
嗯，
你就是需要语言，对不对？我经常也住起来搜集我们曾经自己学习过程当中和别人告诉我是吧，
嗯，
在学习过程当中所产生的那些，包括是笑话也好啊，包括是大家生活有时候共同的感触也好，是吧？一开始可能都是很简单的啊，什么说就大学嘛 ，university 就是由着你玩四年啊，啊，什么这个沙子呢就是散的呀，不能聚在一块儿那是石头，是吧？对不对？包括昨天有一个墨尔本的朋友见着我了，哎，我给你提供点相声素材啊，啊，就是我妈岁数太大了，到这儿来学英语。学英语学不会，然后我就教给他，
嗯，
啊，教给他什么这个这个客人这个咱们家里那么穷，老叫来客人多难受啊，这么该死的，就是你记住该死的就行了。
我们还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儿还有一个朋友是非常著名的爱尔兰的一个喜剧演员，也是每年在墨尔本这边待上一个月去演出，
嗯，
叫做毕汉生，
毕汉生、嗯，
他呢，我们也争取这两天能够见到他，他每天晚上都在演，他就告诉我，他其实他离开中国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但是他今年带到墨尔本喜剧节的60分钟的专场里头呢，大概有15分钟的纯粹是讲他在中国生活的一些段子，
嗯，
所以呢，那他用他比较纯的 stand up comedy 这种风格，也是他在中国生活两年的所积累也带进来，他自己从他特殊的角度也是在做一种文化的结合。
嗯，说到这里，我还是想问姜老师，就是关于您所说的这个经典，
嗯，
与一些快餐文化的东西，您比如说，您觉得很多网上的段子都是特别的幽默，但是呢，它不能经久的保存下去，很多大家看到以后就是一笑了之算了，然后隔了10年再回来看，觉得这没有什么笑点呢。那您觉得您现在平时所收集的这些，比如说 平时一位华人的朋友，墨尔本的华人朋友跟您说，哎，我妈妈在学英语的这个过程，您觉得这个东西它属于经典吗？
我觉得不能说一个小东西是个经典，
嗯，
经典的是有很多的东西凑在一起，把它所有的光芒都能够呈现出来，
嗯，
对不对？
对，
你一支光的话，它还是个蜡烛；你要是一百支光的话，很可能它就是一支灯，或者然后你要再更1000支、10000支的话，那就是那个照明的就非常明亮了，是吧？
嗯，
所以我是说呢，就是这些东西都属于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不能仅限于这种生活，
嗯，
我们要升华，我们要继续往前走，因为这里边有很多更好的东西。我曾经听过人家给我讲的这个笑话，
嗯，
我就把这些笑话有的时候编到那个我们的这个相声段子里边，也同样是学英文的。学英文的一个领导同志出去以后，跟自己的那个秘书讲说，到了新的环境了，咱们得是吧，说英语哈啊啊，不许老讲中国话，这个环境不好啊，
嗯，
咱制造一个自己能够啊开口讲不害怕的这个环境啊，行。下了飞机后，俩人谁跟谁都不说话，
嗯，
因为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说，是吧？这个领导就瞪着秘书，你那意思，你怎么不开口啊？秘书看领导说，我不知道你会哪句啊，是吧？最后实在不行，领导最后气急了，晚上睡觉，明天早上起来以后的，梆梆叫门，这秘书一开门一看，领导在这还是不说话，他不知道领导什么事，
嗯，
他告诉领导规定了，已经不许讲英语了，就领导想了半天说了个 tomorrow morning。呼给他们耳里呼口呼啊，咚就走了。他们琢磨半宿，偷摸摸听，哦，第二天早上呼给他们耳里，谁起得早，呼口呼哦，谁叫谁，是吧？这个他就是经过了一定的构思了，是吧？啊，就是有一点艺术的这样的味道。那么这种啊，这些东西呢，就是说他。艺术的东西一定要是源于生活，但是还是要高于生活。我们的所谓的这个经典东西，还不是说你自己说经典就是经典，
嗯，
那最后还是为一个广大老百姓所承认的，他真的能记得住的，对不对？
嗯，
我们现在甭管怎么着，咱们说相声说侯宝林，
嗯，
你把我的你把店门打开，你顺我这珠子爬上去，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是吧？
对对 对， 对
啊，那醉酒是吧？
嗯，
那么这些东西它就是经典。是吧？当然还有很多过去文人创作的经典，那些东西说实在的，那么在相声欣赏到深一步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它有用了。大家现在我们背动不动背地理图、背菜单的、背八扇屏，背了很多东西，但是有些那东西它那是真是讲故事的，是吧？我们那八扇屏，宋朝文彦博幼时道有鄺学夫求之志，司马温公道有破翁救儿之谋，汉孔融4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唐刘晏7岁举翰林，一个正字参朋比，汉黄香9岁温习讽亲，这些东西都是典故啊。
对，
他弄完那个温习讽亲是怎么回事？
嗯，
24孝里边过去的天气冷了，用自己的身体把席子给弄暖了以后，是吧？完了以后把老妈妈、放在上边，是吧？那个他就一句话，但是他可能很多东西，这时候呢就需要你在欣赏过程当中，哎，逐渐的有更多的了解的话，他就是比较深层次的。
嗯，
那么这些东西，当然它出自于文人之手，那么又在老百姓的这个通俗的演出当中，逐渐让大家都熟悉起来，多多少少都会两句。一说汉孔融4岁让梨，哎，你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孔融让梨啊，这个是吧？完了又说那个夫求鄺学之，那个说司马光砸缸啊，什么这些东西，它里边它一瞬过去了。但是最后留下的私自的东西很多，甚至可以让老人跟孩子还可以选一番，
嗯，
你们不知道吧，我给你讲讲怎么回事，是不是啊？
嗯，
你看看，是吧？
嗯，
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就真正起到了这种文化对于人们的这种知识这种熏陶啊，历史知识的这种培养啊，就它有一个潜移默化的这么样一个作用。它其实相声东西你不能指望它说大道理也告诉人怎么怎么样，它就是在寓教于乐，是吧？在娱乐之中让大家感觉到有这么一份知识，有一份文化，就这样。
嗯，您说到这里，我想到我去年时候遇到大山的时候，当时我特地为大山写了一段八扇屏。
对
对，现在
还留着，
还留着在那，是吧？现在我自个儿都不记得了，那个是，
那就不是经典，
那就不是经典。我想知道一件事，就是说您当时跟大山接触，是想把这个经典的文化推出去吗？通过大山？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就当时一看这孩子就挺好的，因为，
嗯，
当时就是很喜欢的是，没想到他现在这么聪明啊，就是啊，喜欢他的那个出洋相的那一部啊，大山，我说什么玉兰，
因为这是
开门呀。
老谈经典这个，我倒是觉得什么呢？我们每个人就是在做自己的努力，
嗯，
而且就是这一场演出，这个舞台能够满足这些观众，
嗯，
我拿出自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达到自己最高的水平，它是不是经典，那都是过了好多年以后回过头再
后来
再说。对、
嗯、
我们就是一场一场的这个做自己的这个最好的节目吧，也就是这样。你比方说这个，我就想的，我上了有这跟姜老师比，这个是班门弄斧，但是这个外国人里头，我算是上春晚最多的一位，是吧？
没错，
四次春晚、嗯，我自己回过头，我每次都是就是全心全意的去拿出自己的最高水平。实际上呢，回过头再看呢，这四次春晚里头呢，也就演了两个说得过去的节目，那两个节目真不行，但是呢，都是当时特别努力，就是很多方面就是这个，嗯、当然这种电视节目也是属于一种集体创作嘛，自己只是一部分，但是每次都是自己拿出自己最高水平，自己最大的努力，实际上就是有时候成功，有时候不成功。
嗯，一开始的时候啊，他自己都不知道人家为什么会笑他，
是吗？
他就上台就说句，玉兰是吧？
开门
呐、啊！哇，大家乐了。他自己也很奇怪，
嗯，
他不知道。我觉得现在他知道了，他为人家为什么会笑他，而且他呢也在逐渐的在掌握着让人家要会笑啊、
嗯。
那时候他就等于从一个怎么，从一个自然状态。现在走到了一个自觉状态。
大山对老师是怎么评价？我其实很少听的，
又难为我了，
是吧？
这玩意儿我跟你讲，你得背后说，你知道吗？你当着面的话，这个他就说好听的，所以不让他说这事儿了啊、
嗯。我听到大山之前对老师的评价是在相声中，相声段子中，当时好像是您跟丁广泉老师做了一个相声，就是说姜老师是如何去学英文的。说的是走到国外以后呢，上来您教姜老师说这个多少钱，
实际上那段子就是姜老师教的，我
就是姜老师教的，是吧？
他偷走的，你知道吗？啊，当然了，读书人偷不为偷，
嗯，
为窃。
好不到哪儿去。
跟丁老师倒是学了不少，而且这个我觉得丁老师这个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解释什么叫侯派相声。实际上侯派相声现在等于是占了我们相声界的一个绝对优势，是吧？基本上这个以侯派相声为主。那么侯派相声呢，我的理解，我师父作为侯派相声的第三代的一个代表人物嘛，侯派相声的核心就是改革。
嗯，
从50年代的相声改革成就了侯宝林，他成了一代宗师。他的核心精神就是改革。
嗯，
所以他的核心精神并不是什么传统啊，什么基本功啊，他核心精神就是改革。
嗯，
那么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演员就是尽自己的一个努力，适应这个时代，拿出自己最好的，为相声做一些贡献。这是为什么我相声走了一大圈之后，回到自己的这个西方的喜剧，就是我希望除了学习相声之外，我也能够给相声带来一些什么东西。自己能带来什么呢？那无外乎就是自己的文化背景嘛。
没错，
我是特别希望就是大山呢能够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当中真正起到那个桥梁作用。我经常跟我们所有的这个演员呢经常讲，我说的我们过去出去演出是跟旅游、
嗯
购物是结合在一起的，
怎么个讲法？
你比如说要出国演出，你上哪儿去？我上日本。哎呦，去过好几回了，不去了。你哎，他就不去了，你是吧？啊、嗯，你春节晚会你去几回？四回，让你去，我还去，你凭什么还去啊？对不对？因为你的任务，你那个不是把它当成了一次
旅游
啊，
对，
购物。尤其是我们国家现在，经济上已经好转了，都崛起了，而且人们生活水平都提高了。那个购物的时代啊，还有什么已经过去了。现在对于我们这些人经常到国外走的时候，我觉得还是真是要想一想如何去交流，跟文化交流。所谓交流的话，就是得 exchange， 这你得互相的，对不对？哎，你看大山，他现在是在加拿大啊，或者在中国，他是一个相互的。我们这次在这个惠灵顿的时候，到了一个中学，他那个 college 是中学。我们到中学去演出的时候呢，全部都是外国的孩子。那么这时候只有一个人能承担这个任务，就是大山。
嗯，
大山上去了以后，先用这个英文的整个的把我们这个团讲了一下，然后大家再陆续演。我们有一个脱口秀魔术的节目，他叫欧阳。这时候他一看，哦， 全部都是外国人，他就试着用英语，虽然那英语不算太标准，但是他就沟通起来没有障碍，是吧？大家伙都听得懂，而且现场把孩子们叫上来，怎么效果就非常好。当时我坐在底下呢，因为我这个不会说呀，我就所以坐在底下，我看我说大山，这个时候你真正能体现的，真是一个桥梁了。你用你的语言搭起来了，这个我们中国的传统曲艺艺术跟外国小孩子啊之间的这个能够交流起来的这个桥。被你打起来了，我当时就这么想。
去那个学校也蛮有意义，他们那儿没有教中文的，他是打算明年开中文课程。这些呢都是十五六岁的这个本地的孩子，一点这个中文基础接触也没接触过。然后呢我问了他们说，这个学校呢你们主要外语是学习什么，他们说第一就是学习法语。我说正好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也学习法语，但是我发现学法语太难了。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捡了个便宜，学习世界上最简单的语言那就是中文。然后你看十九岁开始学习中文，学到现在啊，我给大家来一段快板，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是从一个很幽默的轻松的氛围，不要让他们觉得中文高不可攀呢，我十九岁开始学习中文你也能学习啊，然后让他们欣赏中国的这些艺术。在学习外语这方面呢，你别看姜老师这个英语是真不行，但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型，一个学习的榜样。不行在什么地方呢？姜昆老师呢，他这个英语语法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但是不妨碍他交流。
哎，这个厉害。
他是，我就总结这叫蹦字英语，他就是会多少说多少，然后呢就是用身体语言呢再用语境啊什么的这些各方面呢交流，其实并不难。
有一次他的弟弟是个外交官，他的弟弟一个朋友，他也是在中东的那个使馆里的工作，
然后过来看我了，
他看你了，完了以后呢我们特意给他安排了一个翻译，是当时是
外语专业大学四年级，
大学四年级的。完了我们一块玩，一块聊天，一块说话，他这个人呢跟那大山说，哎，这大学四年级这孩子说的英语我老听不懂，姜昆说那我都听得懂。
当然大家都知道学中文并不容易啊，确实是挺难的，但是呢话说回来，有时候我们沟通交流并不难。不要给大家先设这么一个壁垒啊，让他们觉得这个高不可攀。其实外国人学习中文达到一个交流的目的也不难。就是要树立这么一种学习的鼓励嘛。
姜老师还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
好，
怎么去定义大山呢？
哎呦，
很多人都觉得大山其实是外国人但不是外人。
对，
其实说很多人说的意思就是说大山外表是一个白人的面孔，但是内心其实有一颗中国心。您在这里怎么去定义大山？
我是这么想的啊，大山呢是我第一个外国的弟子，后来呢我陆陆续续呢收了一些但是他们虽然是外国人，但是他们是都是黄皮肤的，都是祖籍都是中国的啊。大山呢作为我一个唯一的这样一个外籍的这样一个学生呢，我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很多，不客气讲，我们很多中国的学生身上所没有的东西。就是他对文化的那份崇尚啊，或者他对那个艺术的那个钻研，实际上比我们的有很多国内的这些弟子们他是要强得多的。他要能达到中国像是演出水平，他要使出两倍的三倍的力量，他要比我们要拿出更多的劲才行。明天演出我们可以出去大家走一走来休息一下，就看一看照照相，他要在那个仔仔细细的要把自己主持词重新要弄一遍。他要没有这种不断的温习不断的熟练的话，他很可能因为他毕竟不是他的母语他就能生疏了。再有呢，在对于相声的理解和幽默的理解上还是有点天赋吧，有点天赋。有的人呢，人比他灵，汉语比他好，名气也不小，但是总没有达到他的这个档次，是为什么呢？我感觉这本身还有天赋在里边。我觉得大山是一个语言天赋能力极强，而又刻苦认真学习艺术的人，所以他有了今天的成就。
伴随着您这句话，我觉得我也能特别感受到两位艺术家坐在我面前。其实大山刚刚讲了一句话，就是说不要去追求所谓的经典，不要去苛求经典。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做自己所做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从姜昆老师和大山身上，我觉得我能看到，作为一个后辈，特别感谢两位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
学到很多，非常感谢。
谢谢，谢谢，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谢谢。